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八章，基因的调控、复制与重组。雅克莫诺说过，必须要找到这种痛苦背后的根源。正如核心部位少数重要原子的规则排列才是巨大晶体形成的基础，伟大科学体系的诞生也取决于几个关键概念的连锁互动。在牛顿之前，曾有几代物理学家思考过诸如力、加速度、质量以及速度等现象，但是牛顿的贡献在于他严格定义了这些术语的概念，然后将它们通过一系列方程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力学研究的新篇章。根据相同的逻辑，几个关键概念的连锁互动也让遗传学获得了新生。最终，遗传学的中心法则就像牛顿力学一样，在不断的提炼、改进与修订过程中日臻完善。由于中心法则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思维体系，因此它对于新兴学科的意义非常深远。1909年，约翰森创造了基因一词，他曾宣称基因是独立于任何假说之外的概念。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人类在基因领域取得的成果已经远远超出假说的范畴。遗传学描述了生物体内部沟通与外部联络的信息流，涉及从转录到翻译的各个阶段。至此，神秘的遗传机制终于浮出水面。那么，这种生物信息流如何才能演化成为复杂的生命系统呢？我们在此以镰刀型红血包贫血症为例。由于沃尔特·诺埃尔经遗传获得了两个血红蛋白B链基因的异常拷贝，因此他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携带有两个异常拷贝。但是，诺埃尔体内只有血红细胞受到突变基因的影响，而神经细胞、肾细胞、肝细胞或者肌细胞则相安无事。为什么这种选择性的攻击会发生在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上呢？为什么在他的眼睛或皮肤里没有血红蛋白呢？正如托马斯·摩尔根指出的那样，为什么基因中隐形的特征会在不同的细胞中以显性的方式表达呢？大肠杆菌是一种在显微镜下呈胶囊状的肠道细菌，同时它也是结构最简单的生物体之一。1940年围绕这种细菌开展的实验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第一条重要线索。大肠杆菌可以通过摄取葡萄糖与乳糖这两种不同的糖原而生存下去。无论提供何种糖原功能，大肠杆菌都会进入快速分裂阶段，大约每20分钟细菌数量就可以倍增，同时其生长曲线也表现为指数增长，并按照1、2、4、8、16倍的规律延续下去。整个过程直到培养基浑浊与糖原耗尽才会停止。这种绵延的生长曲线让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乐在其中。莫诺于1937年返回巴黎，而他之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花了一年的时间与托马斯·摩尔根共同研究果蝇。可是此次加州之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莫诺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音乐声中度过。他曾与当地的管弦乐队一起演奏巴赫的曲目，同时还热衷于迪克西与爵士乐。而彼时战争的阴影正在慢慢包围巴黎这座城市。到了1940年夏季，比利时与波兰已相继被德国军队占领。同年6月，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法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允许德国军队占领法国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巴黎在宣布成为不设防城市后免于战火毁灭，但是纳粹军队已经长驱直入，孩子们被疏散到乡下， 博物馆的藏品被清空，店铺也关闭歇业。1939年，莫里斯·舍瓦利耶悲切地唱道：巴黎永远是巴黎。然而，光明之城不在，街道上飘渺阴森，咖啡馆空无一人。当夜幕降临后，频繁停电经常会让这座城市突然陷入地狱般惨淡的黑暗中。到了1940年秋季，全部政府建筑上都悬挂着红黑两色的纳粹旗帜。德国士兵沿着香榭丽舍大道用高音喇叭宣布将在夜间实行宵禁，而莫诺当时正在索邦大学闷热幽暗的阁楼里研究大肠杆菌。那年冬季，凛冽的寒风将实验室变成了冰窖，他只能耐心地等待正午的阳光来融化冻结的乙酸。与此同时，街道上充斥着纳粹分子蛊惑人心的宣传，莫诺对这些重复进行的细菌生长实验进行了某些战略调整。他将葡萄糖与乳糖这两种不同的糖原同时加入培养基中。如果葡萄糖与乳糖在大肠杆菌中的代谢机制相同，那么这些以混合糖原为营养的细菌也应该表现为同样光滑的生长曲线。然而，莫诺却在研究结果中无意间观察到一种怪象。起初，大肠杆菌数量与预期的一样呈指数倍增，可是紧接着细菌生长在停滞一段时间后才得以继续。当莫诺研究这种停滞的机理时，他发现了这个超乎寻常的现象。在这种含有混合糖原的培养基中，大肠杆菌细胞首先会选择性的消耗葡萄糖，而不是对等的同时消耗乳糖。大肠杆菌细胞生长停滞似乎就是在重新选择食谱。当培养基中的糖原由葡萄糖变换为乳糖后，这些细菌将再次恢复生长。莫诺将该现象称为两栖生长。尽管细菌生长曲线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是莫诺却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仿佛是对他严谨科学态度的一种不屑。对于这些以糖原为营养的细菌来说，它们的生长曲线应该表现为平稳流畅的特点。那么，为何在改变糖原后会引起生长停滞呢？细菌怎么可能会知道或察觉糖原发生了改变呢？为什么细菌在消耗糖原过程中会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莫诺才发现这种现象是代谢调节的结果。当细菌消耗的养分从葡萄糖转变为乳糖时，它们会诱导产生特定的乳糖消化酶。然后，当葡萄糖再次占据主导地位时，那些乳糖消化酶将会消失。同时，葡萄糖消化酶会重新出现。在该转换过程中，诱导消化酶的产生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而这就好像在吃饭期间更换餐具，于是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生长停滞。莫诺认为，两栖生长表明基因将通过代谢输入受到调控。如果细胞中的酶可以在诱导下出现与消失，那么基因就应该起到分子开关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弗朗索瓦·雅各布来到巴黎，加入了莫诺的团队。他准备通过突变体来系统地研究大肠杆菌中基因调控的机制，而摩尔根曾经采用该方法在果蝇遗传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细菌突变体与果蝇突变体一样，在揭示真相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来自美国的微生物遗传学家阿瑟·帕迪与莫诺·雅各布共同发现了支配基因调控的三项基本原则。首先，当某个基因启动或关闭时，细胞内的 DNA 原版拷贝始终保持完整，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 RNA。 当某个基因启动时，它会在诱导下产生更多的 RNA 信息，同时生成更多的糖原消化酶。细胞的代谢特性并非来自其恒定的基因序列，而是取决于基因产生的 RNA 数量。在乳糖代谢过程中，存在大量指导乳糖消化酶合成的 RNA。 这些信息在葡萄糖代谢过程中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指导葡萄糖消化酶合成的 RNA。 其次， RNA 信息在产生过程中也会同步受到调控，当糖原由葡萄糖转换为乳糖时，细菌就会启动某个基因模块来消化乳糖，模块中的基因将指定某个转运蛋白协助乳糖进入细菌细胞，而另一个基因会编码乳糖分解所需的酶。此外，还有一个基因可以合成将上述产物进行再分解的酶。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染色体结构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参与某个特定代谢通路的基因均彼此相邻，它们就像是经过分类整理的馆藏图书，可以在细胞中同时被诱导参与代谢过程。这种代谢改变对于细胞的遗传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该过程不仅仅是更换某件餐具那么简单，而是彻底改变了晚餐的全套用具。这种基因调控的模式好似功能电路的启动与关闭，它们仿佛受到某个共同阀芯或是主控开关的操纵。因此，莫诺将这类基因模块称为操纵子。蛋白质的合成与环境的需求完美同步，只要在细胞生长过程中提供正确的糖原，那么相应的糖代谢基因就会同时启动。冷酷的物种进化再次为基因调控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则通过合成蛋白质来完成各种功能。对于细胞中成千上万的基因而言，乳糖感应蛋白是如何做到只对乳糖消化基因进行选择性识别与调控的呢？莫诺与雅各布发现了基因调控的第三项基本原则。他们认为每个基因上都附有特定的 DNA 调控序列，其作用类似于识别标签。只要糖原感应蛋白在环境中检测到糖，它就会识别这个标签并启动或关闭靶基因。由于这种基因信号能够产生大量 RNA 信息，因此它们可以指导合成与糖原消化有关的酶。简而言之，基因携带的信息中不仅包括蛋白质编码的内容，还反映了蛋白质合成的时间与空间特征。生物体中所有的数据均加码存储在 DNA 中，并且通常会附加到每个基因的前端，而调控序列与蛋白质编码序列组合则决定了基因的功能。我们在此将回顾性分析一下既往的研究结果。1910年当摩尔根发现基因连锁现象时，他并未找出染色体上相邻基因之间的逻辑关系。虽然果蝇黑体与白眼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紧密相连，但是它们在功能上似乎没有交集。然而，雅各布与莫诺却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细菌基因串联在一起绝非偶然事件。实际上，参与相同代谢通路调控的基因在物理位置上彼此相邻，它们只有在位于同一基因组的情况下才能在代谢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基因上附加的特定 DNA 序列为其活性提供了行动指南，这些用于启动或者关闭基因的序列让人联想到句子中的标点与注释。通过它们可以理解基因语言的背景，并且对其中的重点内容进行诠释，同时读者也将据此掌握阅读与断句的规律。1959年就在沃森与克里克关于 DNA 双螺旋结构的文章问世六年之后，帕迪、雅各布与莫诺发表了他们在乳糖操纵子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这篇论文被称为帕加莫，分别由三位科学家姓氏的前两个字母拼写而成。由于该研究结果对于生物学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迅速被学术界奉为经典。帕加莫论文指出，基因并不是某种死气沉沉的模板，尽管每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成套基因，但是在选择性激活或者抑制因素的作用下，某些特殊基因亚群 依然允许单个细胞对环境做出应答。基因组就像一幅波澜壮阔的蓝图，它可以根据天时地利来调整遗传密码。在此过程中，蛋白质扮演着调控传感器或者主控开关的角色，它在基因启动、终止或者组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基因组就像是某首娓娓动听的交响乐总谱，它包含着维系生物体成长发育的指南。但在缺少蛋白质的情况下，基因组乐谱总是显得有气无力。蛋白质可以让遗传信息以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们仿佛正在指挥基因组乐团进行演奏。当乐谱进行到第14分钟时，中提琴加入弦乐，而爬音变换中挠脖的撞击的出现将让气氛开始活跃。最后，密集的鼓声将整个作品烘托至高潮，或者从概念层面表示为帕加莫论文解决了遗传学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具有固定基因组的生物体如何在环境变化时做出如此快速的反应呢？它同时也为胚胎发生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些相同的基因组如何让胚胎演变出成千上万种类型的细胞呢？基因调控必须根据生物信息的复杂性设置关键分层。莫诺认为，只有在基因调控的基础上，细胞才得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自己独特的功能。莫诺与雅各布总结道，基因组不仅包含有一系列生命蓝图，它还是一种协调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控制执行的手段。沃尔特·诺埃尔体内的红细胞与肝脏细胞含有相同的遗传信息，可是基因调控确保血红蛋白只出现于红细胞中，而不会在肝脏细胞中表达。对于毛虫与蝴蝶来说，虽然它们也携带着完全相同的基因组，但是毛虫可以在基因调控下蜕变成蝴蝶。胚胎发生可以被想象为基因调控单细胞胚胎逐步成长发育的过程。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曾惟妙惟肖地描绘过这种运动，而某位中世纪的宇宙学家对于地球构成的回答也被传为历史佳话。是海龟，他答道。海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他被问道。更多的海龟。这些海龟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你怎么还不明白？宇宙学家跺了跺脚，只有海龟才能决定一切。对于遗传学家来说，生物体的发育过程可以用基因序列诱导与基因电路来描述。基因指定的蛋白质可以序贯启动其他基因，整个过程不断循环往复，一直可以追溯至最原始的胚胎细胞。自始至终，只有基因才能决定这一切。